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按着进度呢，今天我们进入到第十八次的讲解，彼得后书第二章十二到二十二节这个段落了。我们说到彼得后书呢，整个的分章分段分节呢，我们给它分的大纲含有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除了前提之外呢，就是第一章的整章的经文。第二大部分就是彼得后书的第二章整章。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是彼得后书的第三章以及加上后面的一个结尾。而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的讲解部分呢，因为时间的铺排，所以我们分了两次。上一回呢，我们讲了前段，也就是彼得后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今天我们会进入到彼得后书第二章的十二到二十二节。有关彼得书信的讲解，原则上原牧师我没有出详细的讲义，但是呢，稍微做了一些整理，有一个大纲讲义可以作为参考。如果你自己做了笔记，对于第几点第几点的整体性，若是还觉得有不够周全的地方，或是有哪里怕漏掉了，那么欢迎您来信索取这个大纲的讲义。好，我们现在就进入到经文的讲解。在第三章的部分，我们上回讲的第一、第二、第三点，接着我们讲第四点，是从彼得后书第二章的十二到十六节这一段来作为分解。那么这一段呢，我们给它一个题目叫做属灵无知所带来的傲慢、情欲和贪婪。这是彼得针对假教师、假先知他们所带出来的一种形态，作为一个批判，而且是一个责备，更是提醒当时的弟兄姊妹，同样也是提醒我们现在的信徒们，应该要小心防范，而且注意他们所做的是哪些错误的教训。在之前的经文，彼得后书第二章的第十节，彼得已经提到了这些假先知、假教师他们的作为。接下来彼得就要提到这些假教师、假先知他们在傲慢上面的态度，在情欲上面的情况，在贪婪事情上面所表现出来的。最后呢，第四方面还用巴兰做一个例证，来显明这些假教师、假先知的败坏。好，那么我们就进入到实际的经文。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假教师或假先知他们的傲慢是什么样的情境呢？这在彼得后书第二章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经文说，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在这我们看到彼得用了很强烈的措辞，他这边用畜类来形容这些假教师、假先知。因为呢，只有动物他们才会受自己情欲的一种本能反应，而没有办法来控制。在后面的经文，彼得更是详细的描述他们在情欲上、在贪婪上面所呈现的生活方式。那么就这一部分呢，其实彼得后书二章十二节跟前面的十一节有一个类比的。上回曾经讲到有关于天使的部分，原则上原牧师我在这部分的研究并不是非常的清楚明白，因此呢，不知道就不要乱讲。但是就关于这十一节里面所呈现的有一个信息，我们在这还是要稍微补充一下，因为跟第十二节是有强烈对比的。彼得在十一节讲到天使他们是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这一段话呢，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为说，作为一个天使，不管我们对他认识多少，但是在灵里面他是一个顺服神的。除了那些堕落败坏的天使，我们说那是魔鬼撒旦的差役之外，而在灵界里面，天使们他们在神面前说话还要有所节制。 所以从这部分来看，彼得要强调在灵界里面，他们比我们在肉身上面还要更加的自由，或者能够更容易的一些灵活的运用，但是天使们却仍然有所节制。而在地上这些受肉身所限制的人呢，特别是这些假教师假先知，他们却毁谤他们自己所不晓得的事。也就是说，相比较之下，显出了这些假教师假先知的一种傲慢无礼。他们自以为是有智慧，但做事起来却是愚昧的。这群假教师假先知唯一所期待的将来，就是悲惨的今生和最后的审判和报应了。因为他们被肉体的情欲所胜过，必将导致灭亡。这是彼得在这里先提到了假教师假先知的傲慢部分。接着我们看二章十三节，彼得提到假教师假先知他们的情欲的部分。在这里彼得连续用了三句话来描述这些异端假教师假先知的不道德和情欲。这些语句呢，加上了十四节进一步的描绘，就引申了第十二节对于异端们的亵渎的生活的一种控诉。我们看这三部分，第一部分讲到假教师从他们不义的行为当中得到了不义的工价，这是一个双关语气啊，就是讲到这些假教师们，他们从不义的行为当中想要得到利润，而这个利润呢，是不义的利润，不义的工价。在解释上面可以说，他们所得到的也是一种被伤害，因为他们去伤害别人得到的报酬就是被伤害。因此这第一部分是彼得提到他们在情欲当中想要得工价。第二个呢，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在这里彼得所勾画出来，就是这一群假教师在白天的时候就放纵自己的情欲。对当时败坏的罗马社会当中，他们就算要放荡，也要到晚上才会在那里狂欢，因为白天还是收敛一点，或者有的还要工作。但是彼得就形容这一群假教师假先知们在白天就已经放纵情欲了，显出他们已经比一个败坏的社会当中的这些败坏分子还要来的放纵自己。这是第二方面。第三呢，他们是满了被玷污又有瑕疵，而且呢，跟他们一同吃饭的时候，他们会因着他们的诡诈而沾沾自喜啊。有关于这个快乐，就是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这个用词呢，在解经学上面有不同的翻译跟运用。因为在这呢，我们把它解释成他们因着自己的诡诈沾沾自喜，也有解经家认为说，这个快乐呢，是原本信徒们在主里面一起的爱宴，或者说主的宴席。那么这样子就另外一种解释出现了，也就是说与他们一起坐席的时候，原本是纪念主的一个宴席，现在反而成为了假教师假先知的一个诡诈的宴席了。不管是哪一方面的解释，这两种都是要提醒信徒说，如果跟这些异端们生活在一起，那么我们就不是与主在一起。所以这两种解释并没有太大的冲突，只是呢，在用词上面的翻译有所不同罢了。好，再来我们看到第三个，谈到了假教师假先知的贪婪，这在彼得后书第二章十四节。那么在这里呢，可能是从情欲和经济的角度来描述假教师假先知的贪婪。彼得呢用了四个语句来形容他们败坏的程度。第一个，彼得说他们是满眼淫色，并且是不住的犯罪，也就是说他们眼中呢只看到淫乱的妇人，甚至在他们的眼中，只要一看到妇人，就会产生一种想要与他们发生性行为的一种邪淫的思想。而这样子的呈现呢，会使得男人们一看到女人，就会止不住想要犯淫乱的罪。这是第一个，彼得在 假教师的贪婪部分，形容他们的眼光以及他们的行为。第二呢，彼得形容他们是有罪的，因为他们引诱那些心智不坚固的人，他们知道如何来使这些不稳固的灵魂受到影响，把他们带进这个异端的教导里面。这个引诱呢，是一种捕鱼的用词，形容呢是用饵来捕鱼的，而不坚固的灵魂很容易就上钩了，因为他们的生命没有扎根在真道上面。所以呢，在这里说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再来第三个呢，是他们的心里面习惯了贪婪，也就是说这些假教师假先知，他们心里面培养成贪婪的习惯，在长久的放荡日子生活当中呢，他们培养出越发要得到被禁止的东西，原本不应该他们得的，不论是金钱上或是在性欲方面，他们却想要去得。这是第三个部分。第四呢，彼得说他们是应当受咒诅的族类。这句话原本是希伯来人一种通俗的用词，就是说上帝的咒诅会临到他们身上。彼得在这里所用的语气不是报复性的，而是说必然性的。因为当这些假教师假先知是这样子的生活呈现的话，他们的结局就是被咒诅。好，之后呢，第四点我们再看，彼得用了巴兰他邪恶的例子来作为教训。在彼得后书二章15到16节，彼得把假教师与旧约被收买的先知巴兰做了一个比较。有关巴兰贪婪的事情，我们可以在旧约的民数记第22到24章看得到。而这里面呢，所提到巴兰就是一个贪婪的例证，为了钱财甚至做一个不道德的建议，让以色列百姓陷在罪恶当中，遭到咒诅，然后他就可以求取报仇。在这个事件当中看出了巴兰的贪婪，他的罪性。那么彼得呢，在彼得后书第二章15到16节指出巴兰被驴子责备的事情，这要提醒当时的信徒，免得当中有一些正统的会友被这个假教师虚伪的理论误导了，使得他们信仰的根基受到亏损。在这里这个说话所用的词语是用来做重要有力的发言，也就是说原来这个驴子是不能说话的，现在呢驴子说话了，而这个驴子所说的话比先知的狂妄这个用词是愚昧的意思，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也就是彼得要提醒信徒们，神重大的信息可以透过驴子都讲得出来，但是呢作为一个人，是一个假先知，他再怎么样说都是属于狂妄的，是愚昧的话语。那重点就在于我们到底要听的是重要的信息，是从神那来的信息呢，还是一些所谓自以为是的先知，这些假先知的信息呢？彼得在这有提醒信徒要懂得分辨的意思。好，这是彼得后书第二章12到16节的经文分解。现在呢，我们进入到彼得后书第二章的17节到19节。在整个大纲的铺排当中呢，这进入到第五大点，我们给它的标题是随从异端带来的空虚和邻里的奴役，或者说在邻里的辖制。那么就这三节经文17、18、19这三节经文呢，我们把它区分为三个段落，也就是每一节我们有一个小的标题。事实上在第17节呢，彼得是一个大自然的比喻来描述异端内容的缺欠，而这些异端呢是不能兑现他的承诺了。在第18节彼得形容这些异端的信徒们，他们高谈阔论，是以欺哄的话来作为一个诱饵，使信徒们上当。而第19节呢，彼得是说这些听从虚妄之言的人呢，他们最终会成为被辖制的奴隶，在灵里面反倒不自由了。 好，那么我们就按节的将这三点来做说明。首先我们看第二章的17节，我们给他一个小标题叫做虚妄的言语。使徒彼得把错谬的人比作是没有水的水井，而且把他们比作是狂风吹逼的雾气，也就是说在暴风之前所吹散的云烟。彼得在这里用生活上遇到大自然的情境来比喻假教师他们的话语是何等的虚妄。我们知道一个口渴的人会期盼从井里或是从云端当中呢得到井水或是雨水满足他的口渴，但是呢如果他们所盼望的井是枯干的，而所盼望的乌云呢被风吹散了，也就是他们所期盼的完全没有指望，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失落。彼得要强调假先知所带出来的话语或者他们所做的教训，他们可能给单纯的信徒们承诺会有更美的生命的呈现，但实际上却没有办法兑现，因为唯有主所赐的生命才有永恒。那么这一群假先知假教师的教导呢，就好像干的井没有凝聚雨水的云，起不了作用，而且是给人一种假象而已。那只有与主稳固的连结才会经历到永恒的生命。在这里彼得说这些异端将会被交付给漆黑的幽暗，作为他们虚妄的一种刑罚。再来我们看二章十八节，我们给他一个标题叫做夸大的话语。彼得形容这些异端他们企图在他们的宣告当中要显得有分量，要显得重要，于是呢这群假教师假先知呢就假装发出从神那来的宣告，其实呢实际上却是说出了显而易见的愚蠢之言。不过他们所讲的实际上确实也欺哄了一些被肉体的私欲和邪荡的事所引诱的人。那么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假教师以不知廉耻的不道德引诱来作为一个饵，勾引那些呢缺乏教导和不留神的信徒。这些假教师的论据是什么呢？可能他们以为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那不朽坏的灵魂得救，一旦得着了假教师所承诺的这种优越的知识或者智慧，以至于他们就可以在道德上为所欲为了。这也是当时异端很严重的一个偏差，他们自以为有智慧可以超越到灵魂得救的部分，那么肉身呢随便他败坏都没有关系的。当时就有一派的异端指称这个肉体呢是微不足道的东西，我们要追求的是灵里面的一种超越，所以呢就可以随意的在肉体上面放纵。事实上这种错误的观念保罗在他书信当中也严厉的责备过。那么在这呢彼得要强调就是说，这样一个错误的教导反而吸引了那些本身就在肉身上面软弱的人，更糟糕的是那些刚刚才脱离这些妄行的人也被吸引过去了。这表示那些假教师假先知所吸引的人，他们不久之前才脱离了异教背景的邪恶，他们信了耶稣基督，他们生命得到改换了，但是这个假教师假先知却潜伏在教会当中来影响这些分别为圣的刚刚得救的人，让他们又回到了过去肉身上面的瑕疵。所以接着在第三点，也就是第十九节，我们看到彼得一种责备跟提醒，也就是说这些假教师假先知他们是奴仆的教导。彼得的意思是说，假先知承诺给信徒带来自由，但是这些假教师假先知他们本身却仍旧是败坏恶习的奴仆，他们为奴的事实从他们生活的习性当中被瑕疵就可以明显的看到。在这句话里面，应许这个词希腊文所用的是现在时事的一个分词， 表示啊，虽然假教师正被囚在这个情欲当中，但他们仍然继续胡扯，应许别人有自由，正好像一个囚犯向其他做囚犯的应许说，有一种连他自己都没有得到的自由可以给别人。都已经被关在牢里的人还可以跟其他的囚犯讲说，我可以给你自由，这样的话你信得下去吗？这就是彼得讲到假先知所传递的信息，而这个自由可能是一种免除对主耶稣献上爱心服事的自由，是一种只会使信徒再一次的陷入到罪的奴仆的当中。在这里呢，彼得也用了一句他们通俗的话语，这句话圣经上面翻译说，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那么制服和做奴仆都是完成实事，就是指着完全被奴役被辖制的状况。无论任何人，一个人如果他在属灵和道德上面腐败，并且任意放纵自己，那么最后他就会变成罪的奴仆了。好，这是有关于彼得后书第二章里面的第五大点的分节。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彼得后书二章20-22节，这是第二章里面的第六大点，我给它题目是与神隔绝的最终下场。在这一段里面，我们也分三个部分来讨论，有三个小点。第一点，我们从2章20节的上段提到了一个假设，彼得后书第二章二十节一开头说，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好，所以呢，这边有一个假设语气啊，就是如果假设他们因为认识，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认识这个词。那么在前面第一章已经讲过，认识是很重要的，而彼得在这里要强调这个认识呢，是必须要真实的，是能够长久的。这些异端假教师假先知，他们对主有什么认识呢？这个认识没有什么作用的，甚至这种认识可能很短暂的影响他们，最后他们却走向了异端的偏差。他们或许认识某一些基督教的真理，接受了一些真理上面的教导，但是呢，在整个的生命当中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因为真正的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就会永久的影响他们的理智和他们的情感，包括他们的生命。他们不完全的认识，就带来了只有短暂的改变。不过啊，也有一派学说，说彼得在这节经文提到的那一群人，是指着年轻刚刚信主还不稳定的信徒。事实上，不管这个假设前提是属于刚信主的年轻的年幼的还不是那么成熟的信徒，或者指着那一些假先知假教师的这一群异端，都有一个重点是我们可以认知的，就是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这是肯定的。但是如果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好，那么前面这个假设我们不管是哪一群人，但是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二小点结论的部分。这个假设不管是哪一群人，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如果又回到了过去从前的话，那么他们幕后的情况会比先前更不好。还有呢，彼得认为他们先前无知的时候，在最终的景况比起他们现在的景况要来得好，因为现在他们否定了那个曾经认识作为唯一脱离罪恶之徒的耶稣基督。他们过去不认识还可以说还在寻求摸索，现在呢，从已经认识的当中再脱离出来，他的情况不会更好了。因为原来完全无知的情况之下可以说在寻求，现在寻找到了以后再放弃，那么他还能够找到什么呢？以前他们知道脱离罪恶的途径，唯一的途径是靠着认识耶稣基督，但是现在他们把这条道路都否定了。他们曾经认识真理，而后来呢却否定了真理，那他们 只能够进入到更不好的状况，不会再有变好的了。二十一节说，他们晓得异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打个比方吧，就是我现在生了重病，我到处找救命良方，现在找到了这个药，我却不去吃它，那我还能够找到什么呢？能够救我的我不去使用，那我还指望得到什么东西？而彼得在这里也提到了，如果再回到过去的话，一定会比先前更加的不好。为什么？因为以前对于救恩还比较敏锐，对于神所赐的救赎还有渴慕，现在呢好像自以为经历过了，那更麻木不仁了。所以呢，在这里彼得提到了一个很糟糕的结局，会比先前景况更加的不好。最后在22节，我们看第三个小点，就是一种俗语的比较性的结论了。彼得采用了两句俗话来切合的描述这些异端假教师假先知的景况，作为整章的一个结论。彼得指出啊，这两句话都是俗语。第一句呢是跟箴言第26章11节相近的，第二句话呢好像找不到平行的圣经经文作为根据。但是我们理解啊，狗和猪对犹太人来讲都是不洁净的动物，用在这里呢，彼得是用非常强烈的语气来形容的，会让人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愚蠢，是非常羞耻的事。因为在知道如何借着信奉耶稣基督可以脱离过去异教的生活方式之后，现在却自甘堕落，恢复到跟异教污秽不道德的行为连结在一起的生命，那真是像猪狗一样了。真的，在彼得的严重的措辞当中，他要提醒神的选民，神的儿女们，要坚忍到底，持久这永恒的信息，永恒的救恩，否则受到异端假教师假先知的教导而脱离了真正的救恩，离开了真理，那是非常危险并且是非常愚蠢的。在这我们看到彼得被托付要喂养主的羊，他做了最好的教导跟提醒。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交流分享，盼望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也能够警醒在主的面前，并且能够斥责异端的假象。